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愿与美国先谈判关税，同时准备反制措施。
众议院议长表示，众议院将在关税问题上支持川普。
川普和以色列总理会晤，谈加沙冲突和美方关税。
最高法院准许川普政府以外敌法驱逐黑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就关税问题进行了电话会谈，并同意派出高级团队进行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在与日本政府进行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电话会谈后，川普总统委派我和美国贸易代表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和他的内阁展开谈判，以实现总统对全球贸易新黄金时代的愿景。川普在上周三宣布对各国实施对等关税措施，其中对日本商品课征24%对等关税，加上对所有进口车及零组件加征25%的关税。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日本将不会采取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做法，而是寻求向川普政府提出一份一揽子计划，展示美国的亲密盟友可以提供什么，强调日本通过投资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所做的贡献。
美国前总统拜登卸任前以国安风险为由阻挡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川普总统7号签署文件指示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重审这起收购案，以便判断采取进一步措施是否适当。而文件的内容也包含要求 CFIUS 在45天内报告日铁等方面提出减轻国安风险的措施是否充分。日铁就此表示感谢川普总统指示 CFIUS 重审合并相关事宜。美国钢铁公司也发布声明说，这项计划不仅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强化国安，也能为美国制造业的光明未来提供保证。我们期待和川普总统及政府密切合作，以最终敲定这项重要的投资。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解除一道下级法院的命令，允许总统川普援引1798年的战时法律来驱逐疑似委内瑞拉帮派成员的无证移民。最高法院虽然解除禁令，但也表示依据1798年外国敌人法，被列为驱逐对象的移民必须获得合法挑战驱逐行动的机会。川普援引过去仅在战争期间动用的外国敌人法为依据，围捕疑似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成员，并将他们立即遣送到萨尔瓦多戒备森严的监狱。载着委内瑞拉移民的飞机今年3月15号被送往萨尔瓦多后，联邦地区法官博斯伯格发布禁制令，阻止当局根据外国敌人法继续用飞机送走遭驱逐的人士。
白宫周一表示，为了扩大采用人工智能，他们下令联邦机构任命首席 AI 长，并研拟相关配套策略。路透社报道，白宫管理及预算局指示各大政府机关对具有高影响力的 AI 应用实施最低风险管理的做法，并在未来几个月研拟出一套生成式 AI 政策。备忘录提到，各大机关必须采取具有前瞻性且有利于创新的做法，利用这个技术的优势来协助行塑政府未来的运作。这份备忘录撤销前总统拜登政府发布的两项命令，其中一项是命令各大机关采取维护措施以保障民众权利并确保透明度，另一项是寻求对 AI 的采购设限。白宫表示，新的做法移除了繁琐的回报要求并优化采购程序，同时继续保护隐私。
中国媒体财经周一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微软公司的合资公司微创软件将从周二起停止中国业务，并将裁员约2000人。报道称，这次裁员主要针对微创在中国的约2000人的微软项目组。报道称， 此举与微软公司决定停止将其在中国的售后服务外包给 Microsoft 的决定一致。另据南华早报上月报道，微软今年早些时候还关闭了一个专门开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上海实验室。周一，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一张内部邮件截图，表示微软将停止在中国区的运营。微软发言人表示，这并不准确。财经则称，截图中所指裁员公司为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和微软公司无关。
2024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洛杉矶道奇队周一造访白宫，川普总统为该队举行了招待会，祝贺该队第八次夺冠。庆祝活动中，川普欢迎道奇队来到白宫，庆祝他们去年取得的成就，赞扬球员们的韧性、才华和电影明星般的气质。洛杉矶道奇队在世界系列大赛第五场比赛中逆转，战胜了纽约洋基队，表现令人惊叹。在落后的情况下成功翻盘，以4-1拿下了世界大赛冠军，再创辉煌，成为2024年世界系列赛的冠军。这是道奇队近五个赛季以来第二度拿下世界大赛冠军，也是全队自1988年以来首度在完整赛季夺冠。道奇队是川普上任后第二支造访白宫的冠军队伍，第一支冠军队伍为美国冰球联盟佛罗里达黑豹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议长称众议院将在关税问题上支持川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升级了其 AI 视频模型 NovaReel， 能够生成长达2分钟的视频。NovaReel 于2024年12月份发布，这是亚马逊首次进军生成视频领域。在这个迅速变得拥挤的市场中，它与 OpenAI、谷歌和其他公司的模型展开竞争。项目开发倡导者伊丽莎白·富恩特斯在一篇博文中解释说，最新的 NovaReel 可以生成多镜头视频，各个镜头的风格一致，用户可以提供长达4000个字符的提示，以生成由6秒镜头组成的长达2分钟的视频。 NovaReel 1.1 还引入了一种名为 Multi-Shot Menu 的新模式，在此模式下，模型可以参考图像以及提示，以更好地控制视频镜头的构图。
专注于重现灭绝动物猛犸象渡渡鸟带狼的美国德州达拉斯生物技术公司科洛索生物科技7号宣布复活史前物种恐狼，并强调这是首次有灭绝物种重新回到世界上。据 CNN 报道，该公司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利用从2块恐狼化石提取出 DNA，组装了2套恐狼基因组，与现存全科动物，例如狼、豺狼、狐狸的基因比较后，确认恐狼所具有的遗传特征。该公司顾问说，科学界肯定会争论需要改变多少基因才能算是恐狼，但他认为这已属于哲学问题。目前这3只生物确实携带着恐狼基因，而且比任何物种看起来更像恐狼。
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的 KAI 影像公司开发的 X 射线设备成功实现了人类首个太空医用 X 射线成像，这项突破为未来太空医学的开展展开了新的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 KAI Imaging 首席技术官卡里姆表示，首次在太空实现 X 射线成像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它不仅拓展了医学成像的疆界，还推动了人类探索的进程，其影响远远超越太空领域。该公司的 CEO 阿莫尔·卡尼克指出，这项技术不仅能帮助宇航员监测健康状况，还将改变地球上偏远地区及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影像诊断模式。太空科学的进步应始终服务于全人类的福祉。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欧盟成员国大致同意应优先通过谈判来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新一轮关税，而非立即报复。尽管如此，欧盟已着手准备首轮反制措施，针对美方对钢铁和铝加征关税的行动，最快在本周表决通过。请听报道。
根据川普的政策，欧盟自9号开始将面临 25% 的铝、钢铁与汽车关税，其他商品则将被课以 20% 的对等关税。川普表示，此举针对的是对美设有限制的贸易壁垒。欧盟贸易部长们7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多数官员强调，当前重点是通过谈判避免冲突升级。荷兰贸易部长克莱福表示，我们希望降温，但也已准备好必要时采取反制，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愿与美方洽谈工业品零关税对零关税协议。他强调，这项提议早在川普最新宣布前便已提出，特别是在汽车领域。不过，欧盟与美方迄今沟通无果。欧盟拟针对280亿美元美国商品，涵盖牙线、钻石等，实施首轮反制，但此举也引发争议。川普警告，若欧盟对美国波本威士忌课征50%关税，美方将对欧洲酒类计出200%的报复税。据路透社7号最新报道，欧盟委员会已将美国波本威士忌从拟征收关税的商品清单中剔除。不过，另一方面，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7号指出，川普上周决定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将对欧盟价值3800亿欧元的对美出口造成冲击。塞夫科维奇补充说，欧盟委员会已制定了一份反制措施清单。他说，表决定于4月9号进行，最终清单将于4月15号通过，对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于当天生效。塞夫科维奇还说，欧盟对美国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采取的反制措施总价值将不会达到260亿欧元，因为欧盟委员们一直在听取成员国的意见。欧盟的清单是对美国宣布加征关税的初步回应。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一表示，在关税问题上，众议院将给予川普总统必要的空间，以帮助他重建全球关税体系。请听报道。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一表示，川普正在努力修复美国的财政赤字，我们将给予他必要的空间，我们将静观事情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共和党立法者试图把征收关税的权力从总统手中收回。在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与他人共同起草了一项参议院预算计划，并于上周提出。在众议院，众议员唐·贝肯计划于周一提出众议院版本的预算计划。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他会否决参议员格拉斯利的预算计划。约翰逊则表示，他没有计划将贝肯的预算计划提交表决。他表示，必须给总统一定的空间和跑道，让他去做他在竞选时承诺要做的事。尽管遭遇一些财政鹰派人士的强烈反对，约翰逊议长周一拒绝公开承诺在本周内将修改后的参议院预算计划提交众议院表决。不过，也有匿名的共和党议员资深助理表示，预算计划仍将按原定计划在周三下午进行最终投票。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周一为川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进行了辩护。他表示，当前由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规则已崩坏，美国正面临经济衰退与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而川普的关税政策将通过恢复公平贸易为美国及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周日表示，已有50多个国家针对关税问题与川普总统取得联系，以展开贸易谈判。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双方讨论了加沙冲突与美方的关税政策。内塔尼亚胡承诺将取消对美关税，并消除贸易壁垒，成为其他国家的示范。请听报道。
在川普祭出震惊全球的对等关税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第一位前往华府会晤川普的外国元首。 两位领导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开幕致辞中互称对方为朋友。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消除与美国的贸易差以及其他不必要的贸易壁垒。他还表示，以色列将取消对美国的关税。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的国际贸易数据库，2024年以色列对美国的出口额为 173.6 亿美元，美国对以色列的出口额为 147.9 亿美元。在美国上周宣布对60个国家征收对等关税计划前，以色列就表示愿意取消对美关税。内塔尼亚胡说，我告诉川普总统，我们将消除与美国的贸易差，我们打算迅速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们还将消除贸易壁垒，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内塔尼亚胡认为，以色列可以成为许多国家的榜样，因为关税带来对各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及全球股市波动。川普被记者问到是否考虑暂停关税时回答说，我们不会考虑这事，有很多国家前来跟我们谈判，这些协议将是公平的。川普还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将支付高关税，会有公平的协议。在结束与川普的会谈后，内塔尼亚胡接受媒体联访时指出，他在这次的会谈中与川普详细讨论了加沙地区的停火问题、人质交换问题、叙利亚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等诸多议题。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目前仍持续采取行动，希望尽早救出那些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人质，并彻底清除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武装势力。内塔尼亚胡也表示，在谈及巴勒斯坦人迁离加沙的计划时，川普总统提出了大胆的设想，我们也将开始寻找愿意接纳巴勒斯坦人的国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财长说，70国寻求关税谈判，川普可能参与谈判，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地。
今天是4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全球关税变成美中对抗，川普不担心贸易伙伴转向；
纳瓦罗认为川普关税将修复国际贸易体系；
美国财长表示70国寻求关税谈判，川普可能参与；
美国卫生院防资料被窃，禁止中俄访问核心数据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7号表示，已经有将近70个国家与美方接洽，希望就川普政府最新的关税政策展开谈判。贝森特周一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节目库德洛秀采访时表示，川普政府在4月2号公布10%的基准关税与个别国家更高的对等关税政策之后，刻意给予各国几天时间思考，以观察各方是否愿意主动提出降低对美国的关税、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具体方案。贝森特说，希望通过良好的谈判让关税水平一路下降，但那将取决于对方。川普总统将亲自参与这些谈判，他和我们许多人一样，认为过去的国际贸易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因此这些谈判将会非常艰难。贝森特表示，川普是一个谈判高手，在为自己创造最大谈判筹码方面胜过任何人。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对记者说，我们正在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谈判已经开始，会谈将在周六进行。川普周一表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谈判不成功， 我其实认为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一天。在川普做出这一宣布之后，一名匿名的伊朗高官表示，会谈不会是直接的，他将在阿曼的斡旋下进行。伊朗在最近几周拒绝了川普直接谈判的要求。伊朗周一似乎再次坚持这一立场，表示只同意可能在阿曼举行的调解谈判。在川普宣布之前数个小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德黑兰提出的间接谈判建议作出回应，并认为这是一个慷慨、负责任和可敬的建议。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周一搁置了此前的一项裁决，暂时阻止总统川普解雇两名独立机构的领导人。周一，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全体法官以7-4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这个裁决，支持政府允许川普解雇两个联邦独立机构的领导人，也就是公祭制保护委员会主席凯西·哈里斯和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格温·威尔考克斯。周一的裁决为哈里斯和威尔考克斯重返岗位扫清了道路，但川普政府现在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并寻求目前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能够推翻上诉法院这一裁决。
伊拉克数个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正准备首次解除武装，以避免与美国川普政府的冲突升级。路透社7号报道，十名高级指挥官与伊拉克官员透露说，自川普1月份上任以来，美方多次私下警告巴格达，若不解散境内的民兵，美国将采取空袭反制。与伊拉克执政联盟关系密切的资深什叶派政治人物沙赫·班达尔表示，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与民兵领袖的谈判已相当深入，多数团体倾向顺应美方的要求，这些组织明白，若不改变现状，可能会成为美军的目标。受访的6名指挥官分别来自真主党旅、努加巴、萨义德烈士营以及真主忠诚支持者运动这四大民兵组织。这些指挥官进一步透露，其主要盟友兼发起人伊朗革命卫队已授权他们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以避免被卷入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毁灭性冲突。
美国联邦政府首要生物医学研究机关国家卫生院主任办公室4月初在官网发布了一份名为《实时更新增强国家卫生院受控存取资料的安全措施》的文件，明定4月4号起禁止位于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以及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受关注国家的机构访问国家卫生院受控数据存储库和相关的资料。文件表示，加强相关安全措施是为了支持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颁布关于实施前朝拜登政府第14117号行政命令，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最终规则。这个规则将于4月8号正式生效。
巴拿马政府周一公布审计报告，负责管理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香港业者没有按照规定履行合约，巴拿马也没有收到合约载明的12亿美元欠款。这次审计发现，授予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子公司经营这两座港口的特许权存在着多项违规行为，倘若违规属实，该公司可能会失去运河港口的特许经营权。除了上述审计争议，今年2月份，巴拿马检察总长格梅兹还发表了具有约束力的意见，认定该港口续约合约违宪，案件正在等待最高法院最终裁定。这份审计报告的公布正值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即将抵达巴拿马之际。近来，美国总统川普持续向巴拿马施压，要求其削弱中共在运河地区的影响力。川普曾多次公开表示，若局势没有改善，美方不排除重新接管这条关键航道。在此背景下，长江和记于2025年3月份宣布将出售其全球43座港口的权益给由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领导的财团。北京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宣布启动反垄断审查，导致原定4月2号的交易签署计划遭到搁置。长江和记原定照例举行年度财报与媒体说明会， 也因港口交易议题敏感而取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纳瓦罗认为川普关税将修复国际贸易体系，美国财长则认为将重塑美国经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继亚洲股市历史性大跌和欧洲股市大幅下跌之后，美国三大股指之一的标普周一开盘进入熊市，较近期的高点下跌了20%。当天早上，财经电视台 CNBC 将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暂停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关税90天作为大标，呈现在屏幕上。随后，社交媒体 X 上出现了大量帖子转载这一消息，令投资者感到松了一口气。华尔街主要股指逆转走势，大幅走高。在白宫博士有关90天关税暂停的猜测是假新闻之后，股市又回落。相关报道称，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当天早些时候在福克斯新闻上发表了这类言论。白宫表示，不仅哈塞特自己没有这么说，总统也已经说得很明白，各国必须改变政策，尤其是中国。
美国贸易代表署7号通过社交媒体 X 宣布10项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份报告涵盖美国近60个贸易伙伴，并列出美国所承受的损失。推文开头就指出，中国单在一个电子商务平台上，每个月就有超过10万面中国制造的美国国旗售出，导致美国制造商损失200万美元。代表署也点名印度及泰国，表示印度禁止进口美国乙醇作为燃料，泰国同样限制燃料乙醇进口，需要批准和许可证，但自2005年以来就没有核发过这类许可。推文还指出，日本对美国海鲜维持高达 10.5% 的关税，并对多种鱼类实施复杂的进口配额制度，让美国出口商难以稳定进入市场。另外，欧盟的反砍伐森林产品规则也被代表署点名。代表署还提到南美及非洲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即附上3月31号上架的年度国家贸易评估报告连接，供外界参考美国出口商面临的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
由于美国实施关税措施，以及墨西哥为了维持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对中国产品课征关税，墨西哥财经媒体《金融家》报道，中国已经决定暂停在墨西哥的大规模投资，其中包括比亚迪汽车在墨西哥的建厂计划。报道分析，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改变下，中国现在把投资目标转往南美洲的秘鲁，因为今年年初由中国出资兴建的前凯港正式投入运营后，不只可以开辟从前凯港直通上海的航线，更成为亚洲到拉丁美洲的重要海运门户。此外，秘鲁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过去对美贸易多数商品享有零关税的待遇。另一方面，每日新闻报报道，墨西哥经济部5号宣布将针对来自中国生产进口的钢制枪钉课征临时关税。因根据调查，在2021年4月至2024年3月份期间，中国企业申报不实，将这类产品以免税出口到墨西哥，以规避原定应课征 35% 的关税。而由于中国业者倾销，墨西哥市场的中国制枪钉数量暴增了 65%， 市场平均价格下滑 34%， 更让墨西哥本土企业的销售额下滑 54%， 造成严重冲击和损失。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7号扬言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再课征50%新关税。白宫指出，若加上即将实施的34%对等关税，今年对北京加征关税的累计税率将达到104%。请听报道。
川普今年2、3月对中国消美商品加征20%关税后， 4月2号又宣布要对中国课征 34% 对等关税，预计9号生效。中共当局则在4月4号宣布将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34% 关税，预计10号生效。川普7号警告说，如果中共未在4月8号前取消对美国的 34% 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将对华商品加征 50% 关税，9号起生效，并将终止所有中方要求的会晤。对此，中共商务部8号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当被问到是否担心关税会让贸易伙伴倒向北京，川普回答说，我不担心这点，我真的不担心这个。他们想要在美国的掌控之下，而不是让北京掌控。事实上，北京在这方面的行为表现不怎么好。全球关税变成美中对抗，关税使得美国在谈判中掌握了主导地位。川普4月3号表示，每个国家现在都打电话来找我们谈判，但中共为什么要报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实际上贸易政策是畸形的，实际上没法同意美国的要求，放弃巨额的贸易顺差。他指出，如果要跟美国达成平衡贸易的话，基本上他没有顺差了，财路也被没有了。没有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话，支撑人民币的能力也没有了。谢田表示，中共知道这次是躲不过，所有借道避税路都被堵死了。他也知道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拿掉中国的顺差，扼杀中共，但又没有牌可打，被动接受又不甘。谢田表示，中国出口商如果失去美国市场的话，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利润，中共想补贴也补贴不了，除非找到欧洲市场。但欧洲已经对中国便宜货十分警惕，一旦欧美达成协议以后，欧洲也会对中国竖起关税壁垒。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7号表示，川普总统的对等关税政策将会修复支离破碎的国际贸易体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认为，关税政策将重塑美国的经济体系。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全球性对等关税，引发股市震荡。在英国金融时报7号刊登的专栏文章中，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为川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进行了辩护。他指出，当前由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规则已崩坏，美国正面临经济衰退与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而川普的关税政策将通过恢复公平贸易，为美国及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纳瓦罗在文章中批评，几十年来，在 WTO 的最惠国规则下，美国一直面临主要贸易伙伴系统性的、更高的关税和更具惩罚性的非关税壁垒。这种不平衡导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激增至每年超过10,000亿美元。自1976年至2024年，商品贸易逆差已将累计超过20万亿美元的财富从美国转移至外国，相当于2024年美国 GDP 的 60% 以上。自从2001年中共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劳动者的普遍收入情况几乎是停滞不前的。此外，外国利益集团更是接管了大片的美国农田、住房、科技公司，甚至部分食品供应。纳瓦罗进一步指出，外国不仅依赖高关税，还利用货币纵、出口补贴、知识产权盗窃等非关税手段扼杀美国出口。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被纳瓦罗视为解决之道。纳瓦罗警告，对等关税只是开始，美国要求柬埔寨、墨西哥、越南等国停止允许中共通过其国家转运出口来规避美国关税，并敦促解决非关税壁垒问题。他认为，以中共为中心形成的非关税壁垒网络对美国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就在关税政策实施仅几天，初步效应逐渐显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月4号播出的塔克·卡尔森访谈节目中提到，川普关税是一项变革性的政策，通过再工业化、谈判杠杆和财政来源三大支柱，重塑美国经济结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可能知道，纯酿醋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有机酸和微量元素，可以帮助调整体质，促进消化，美容养颜，帮助代谢，维持健康状态。
美好生活小铺最近上新了一款特别优秀的产自台湾的纯天然有机纯酿醋，有别于传统的醋，它是一款营养丰富的保健产品，来自台湾，甄选有机农作物与水果，独家菌种，自然发酵180天，古法纯酿，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剂，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醇厚酸香。
这个醋的创办者因为小朋友患川崎氏症，了解到天然的醋可以调整体质，保存洛神花中的营养元素，所以就自己酿造了这个醋，最后他的孩子饮用这种醋恢复了健康，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喝了，确实觉得不太一样，一口喝下去感觉身体一阵暖流。如果您喜欢酸的，每天喝一瓶盖养颜保健，也可以兑水稀释，还可以做气泡醋饮，做低卡油醋沙拉，提鲜更美味。
而且这个醋是精品礼盒包装，有老姜和洛神花两种口味，也是送礼的佳品。订购热线510-850-8680，强烈建议听众朋友去位于 Cupertino 的小铺门店试饮，先尝后买，试了您就知道是好东西了。
小铺热线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